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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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打开，应该是33页。33页，上次我们讲到啊，就行诸佛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事而清净法身，名为阿耨菩提。我想一路上有关这一些道理啊，我们也应该算是重复讲了许多哈。不过等于是像这样的一个话语啊，尤其他后头也讲啊，若不会此意，众而学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是自心，尽民邪行。当然这样话语讲的算是很断然啊，口气也是很直截了当的。那这个正用语啊，我们也不妨也拿视成什么，就当我们在讲一切法必须要怎么样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本论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同样的道理？这也是我讲这句话的用意，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在听这个论啊，这也是我之前已经跟大家提的。最重要是如何把它反复，把它拿回来，了解这个道理，然后去实践，而不是。在读完其他经论，尤其是如果看了这一本黄檗禅师的这种论啊，讲完了以后结果还是用同样的心情，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讲的也冤枉了。是他其实他的整个精神在哪里，讲出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观念啊。其实这么我们这个本子，我们把它用成大概是30几页、40页，那就一般 A4 的话不用那么多页了哈，那也不少话语啊，因为他的精神点起来其实几个而已，如果认清楚诸法之实相，然后依这个诸法实相如实奉行，远离一切生灭，增减。以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是不是？其实整个精神在这里。问题，这个精神怎么去掌握？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讲说我们应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包括这一本论，当然，所以当我们最忌讳什么？我现在要谈这个里面，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在脑海里面，因为我看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觉得就像这部论所提供出来的一个他这样的一个导引啊，导引我们怎么去思维。可这个导引其实最终还是这个精神。那我们忌讳的是，我们又在一切教学当中。我们已经很辛苦了，在很多经教里面已经迷失了，在那里随着经教流转，本来经教不会让流转，是闻者不会，因此才有 这位大德为我们讲这些道理。那讲完这个道理，假如还不能改变那种习惯，那这个本身有造多制造的一个分别。所以说我们不应该还有多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禅宗又生出一个宗，而且不更不应该学着禅宗的那个口语啊，那个口语啊，开始轻慢一切佛法的教说。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自己本身很不喜欢说我属于哪一宗哪一派啊。那因为如果你依照这一部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其实不需要什么宗什么派嘛，你可以很欢喜的奉行，或是因为跟你有缘，所以你对某一个教学某一个佛法特别相应，所以你就学吧。而且你也知道你所学的毕竟也是个善巧啊，不是你能执着的，所以特别要立宗立派，以便于跟其他的比出高低啊。这样的心态其实在佛法里面都往往是后头众生自己妄生的，乃至祖师大德本身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好，那何况是到我们现在立山头啊，创造一个门派啊，创造一个有点好像企业的那种行号，其实现在蛮像的哈，所以因此就有这个公司的那个特别的那个符号出来，制服、音乐，开始加很多哈。当然，这有时候是度化众生的善巧啦。不过问题是，我们在运作这个时候的用心是什么？对自己本身产生什么一个荣誉感，一个向心力？那是不是我要问，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见属心，另外一个对我自体爱和境界的爱啊，执着。那同样的，当我们在看这个禅宗的时候，这个这样的东西，因为禅宗在叙述，我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感想呢？他其实在一个当下这个修行人，他讲话希望大家放下这些妄想分别，并不是又要破斥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也如实依着这个他所引导的这个精神，他并不是要认为谁是谁非，不要再落入这个，然后就开始学一份很多禅师的口吻狂妄起来。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历代出现太多，结果到最后出现什么问题？任你讲的真空妙有啊，轮回的就是你这一种人，到最后轮回就是你。为什么？你做不到啊，而且不但做不到，连起码的知见你恐怕都还在模模糊糊，你只在耍嘴皮子在那里转。所以当我们在留意一下禅宗很多公案，禅宗的很多语录啊，其实这里面混杂的一些并不是很完整的看法，当然我们就不用特别举这个，个人去看。可是你可以感觉啊，就是一种气氛。什么气氛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就在这个那么多的禅宗的语录，这些对话当中隐含的，总是让人家觉得有一种不实在有点甚至有点造假。为什么？我没有说哪一个，可是你看啊，当在语气上一直转啊，转的时候，到最后还是要问你修行人自己本身内心啊，你在这个法门上你掌握了多少？其实他只是不过是将，如果我们平时而看，不要再把它看成说哪个宗哪个派哪个禅师怎么样，就是一个修行的大德，就是这样看你就好了。 好，不要要特别的讲那些，也不要耍这些手段，因为为什么？以我的心情来讲，我认为今天假如你是适合我用这种禅师的对话方式来引导你，那我就用这个方式。假如我非得必须跟你讲，开始见字一样一样依名相而说，我也不厌其烦为你说。为什么？因为无一法可得。我非得用这种方式，而要秉持哪种方式，在讲这种话的时候，难道你不是已经产生了执着？因为呀、啊，这里面又要谈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妄自的学这种花招，却没有那一份真实率直的心去学花招，这是不对的。再过来，在我们远离一切妄想执着的同时，却不要落入断灭相。那如果不落入断灭相，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尊重因果。所以在佛法里面，知道实在因不可得，实在果不可得，可是却有因缘和合的因，因缘和合的果，假设设出因果相，而且在因缘里面是如是展现，尤其是对你未得出脱者，你自然而然，当你还有一个我执相，乃至即使佛陀已经远离我法二执的人，在因缘示现的时候，还是有因果的影响，因果是不是因果的影响？何况我们还有我，还有法的，你说他假的，对你就是那么真啊，是不是？那你就说假的肚子假的，你待会吃不吃饭？你照吃了，是不是？而且还准时的很，时间到就饿，少吃一点就饿，哈，怎么样都还是很如实实实的。所以，如果你能了解所谓的空，这是我一再强调，空的道理是什么？啊，它既不产生执着，因为无一法可执。既然无一法可执，那你又破灭什么法？是，那所以说，在听闻这样的道理，我们务必只是这样的一个修行大德，他透过他自己的修行，提供你一个修行上很恳切的教导，务必将你所学的不要在外面这样滚，不要拿着经教来淹没自己，不要在经教里面继续轮回，现在心神就这样而已啊！你掌握这个道理以后，你必须要将这个道理你奉行到哪里？我这么一直在强调，奉行在每个地方，包括奉行在你在看这一部书，你不要看了这一看了其他经，把其他经丢掉。当你看到这一部论，又把其他佛教都要丢掉。谁叫你丢？你要丢什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轻易的在这样的教说当中，又另生一种价值判断。而且这种价值判断是心源于外，而实际认定外在有如是如是的一宗门一教法，而谁有高谁有低，那你还不是落得同样的问题出来吗？是一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修学啊，了解这样的观念，他提出的是一个观念。那当然在过程中我们尝试着告诉大家如何揣摩，如何起观，可是实际上整个修行方法只能意会，很难言传了。这个是就好像说，今天你眼睛看的东西，我就是很清楚啊。然后很清楚，我现在要把这个怎么看跟你讲。怎么讲？我任何语言都无法传达我真实在作用的这个眼睛的功能，除非你看，是，即便是一杯水，那一边好吃的东西，我吃得很舒服，然后用尽世间的语言，也无法传递那个东西，没办法的，是，所以很只能意会。 那可是当你体会这个道理的时候，好像也不是突然从外面得到的，他尤其是佛法里面的这个精神啊，更不是说你从哪里去得到什么，得到新的概念，其实是破除你原有的执着，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我们在修学这个，怎么样如何让自己能更清楚啊，佛法修学的总方向。那这个方向一旦没有了，很可惜，你不要把佛法当作宗教一般的信仰，你不要以为你陪下一生的生命乃是生生世世跟佛教博这个感情，然后跟他讲道义，然后他就会加持你。有没有加持的道理？有啊，就像，可是这个加持，如果加持能让你解脱啊，早加持光了。那有没有加持的道理？有没有感应的道理？有啊，是。我现在倒一杯水给你，有没有感应了？有啊，你就可以喝了。问题是，所谓的感应就是，你如果在生灭法当中，以生灭相似的东西在这里滚动啊，有没有感应？一切共业相互烧感当中，互相感、互相应啊。问题是，所谓的解脱，绝不是靠外面的感应能解决的。所以佛教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不要一直寻求感应，其实是讲佛法的最根源的下手态度。可是在现实当中，在一切世俗地的缘起相当中，有没有所谓感应？有啊，包括我们现在不是感应吗？我现在在讲话难道不叫感应吗？感应的好坏另外回事的，你们坐在这里感应我讲，那讲了你们有没有感应？有啊，有听了，懂不懂另外回事，听了啊，是这就是有感有应，你赶过去应回来，赶过去应回来，赶来赶去，有啊。可是问题，这种感应就是缘起的相互结合，另外一个因缘产生另外一个分别判断，这就感应啊。吃药会不会让身体好？会啊。有没有修行能力能让你得到清安，能让你离开的病苦？有啊，都可以啊。我们不是在否定这些，事实上你也无从否定，连安慰剂都能让你病癌症好的，何况事实的感应一些更具体的感应，怎么会没有？可是问题，凡是你在外面寻求感应，寻得最以它为最后的依归处啊，这些都跟佛法无关。所以佛法的感应到最后才寻求的感应是什么？应用一切因缘差别相，以便你从这个因缘差别下启发你内在的智慧，远离这些妄想执着，这才是最后我们要寻求的感应。而这个感应是到最后是什么感应？也不过是借着假因缘和合的相，从自内心放下妄想执着，而不是这个感应真被你所取，真被你所用，因此你来获得解脱，跟这个无关，不可能，因为无所生无所灭，懂吗？所以感应的道理在哪？那好，反过来，当不执着感应的时候，因此你就可以产生真正的大的感应，这个感应就能远离一切执着，那也可以起真正的更广泛，也不是所谓真啊，真就是一个妙用的感应。当你无所执的时候，因此你可以随现因缘应众生，做一些善巧方便的接引，那你也很清楚，终究的解脱不是照靠这个，因为你就是演戏的人而已，对，所以你有大神通力，神通嘛，神通也是因缘生的，实不可得啊，是连苦集灭道都不可得，你还跟我讲神通有？那问题是，当众生因境界还有所执，我就可以因神通力引导他产生他所在所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另外的一面方便的执着。他有病我示现，他需要财富我给他财富，可是他能彻底改变他，让他真正掌有他吗？不可能。即使所以说神通再大都抵不过业力，为什么？因为神通也是业嘛。 我们讲神通再大抵不过业力，其实这句话是鼓励你要知道靠神通没用。可是啊，老实讲，如果神通力大过业力，不分业力，因为它就是业嘛，神通就是业，大的业力压制小的业力，暂时让小的业力不成熟，有没有可能？有啊。可是假如他的内在的业障术士所造的业结得很确定，执着很大，就好像说我们假设一个植物人业已经现前，你在神通，除非你可以跟他产生很直接的沟通，或是你有很大的力量可以介入他，或者的话很多神通是很难介入到某些业已经成熟的人，是因为他大的业已经你已经无法超越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世间很多的感应有没有存在，有，好，而且感应到哪里不可限量，可是能不能作为终究依归处，你也必须大胆的说不可能。如果完全靠感应就能让你解脱，没这种事。所以包括助念那个感应也是到最后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你自己，绝对不是因为你助念的声音让他去，而是你这个助念的所缘缘的劲啊，书所缘缘的，我们讲就唯识里面讲的，我们常讲的书所缘缘而成为他的亲所缘缘，然后以他而渐渐升起内在的内心的力量，那基本上他还是一种，也是一种妄想分别。可是这个妄想分别其实顺应清净的，就这样了。那假如一个死人，那不然我们要看看佛法有没有让一个死的人再活过来，你有那叫降息感知那种的，那是什么因素？那是借着另外一个外在的力量，不是他真的起来跳，或是他已经是另外一道众生，以这样的一道众生来使用，借着其他力量。所以你再怎么力量，当他业报已经舍的时候，你的神通能让他活吗？不可能。怎么？因为业已经，他的生命已经轮转过去了，转成另外一个生命现象了。你认为他，你我们讲过死是什么意思？死就是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换，另外一个转换的时候，你说要让死的活过来，那请问他如果刚已经投胎，你难道这样要跑回去吗？如果我们把它道理看清楚，就想我他这个尸体我要让他活过来，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死了，因为没有死可知嘛，他就生命转向了嘛，转另外相貌，他也许已经是升天去了，甚至已经堕地狱了啊，甚至就升到隔壁啊，变成畜生了啊，他已经升到这里了，甚至一个长得像一只小狗啊，已经被人家当宠物抱着了，结果你这边施法让这个死人又活过来，难道那个主人抱着小狗，突然小狗嘣不见了，从跑回到母狗的肚子里面就又跑回来，对，那个世间突然消失了一只狗，那这个死人突然又活过来，如果这样的话，一切佛法都无效，都产生定见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讲说感应啊，有没有感应？就是感应，简单来讲就是业嘛，就因缘和合嘛，毕竟也是生生灭灭、刹那不住的那种东西嘛。所以用这种心情来了解，你也就很清楚说，在佛法里面为什么我们经常谈到很多的感应，基本上我们有时候很难确认它的感应真正的因缘是什么，可是在我们的心理里面始终保留空间，有可能。那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不知道就归不知道。好，那有没有可能在道理上我容许它有可能，而且是无限可能，可是是不是你讲的这样？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会跟你乱推论，然后造成大家的一窝蜂又在信这些信那些的，是不是？有时候感应的一些神经现象对人的产生信仰是有很大帮助，可是今天我们如果从佛法的真实道理来看的话，今天我这样的感应 这样的一个作用，让众生反而在境上产生更大的执着跟分别，是违反佛法的用心。那为什么有时候要做这种感应？因为以小的执着换掉你的大执着，何乐不为？这样而已啦。你现在执着恶的，那我就现神通，让你放下恶的而从善，这样。那有时候是我们看到是短期因缘，因此有些人是有大能力，可是不一定有大智慧，他有时候就急着介入人的业力里面。那为什么佛陀很多为什么不急着介入他的业力里面？这里面应该有更广的智慧思考。就像我们看到有一个人颠倒，有一个人挫折，有的人困顿，然后你急着要帮助他，未必啊，未必有好处啊。你说啊，这一辈子轮回，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长眼节哪一条。如果我们推论啦，我们现在是推测啦，如果你是真有大智慧的人，你会不会轻易介入一个人正在受苦的人？未必。为什么？因为假如他没有经过这些无常的思考，或是借由其他的因缘得到他应该学的这一方面的体会啊，你随意介入，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啊，一生的生一个两个的啊，都很宝贝啊，所以照顾得非常好，结果误了他。为什么？他没有学习怎么去挫折啊，怎么去挑战挫折啊。所以你的慈悲让他因此没办法在未来路他能独立的走得更自然一点，更自在一点。为什么？你剥夺他接受训练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很多的观念绝对不会我们说简单可以想的。那当然在这个众生界里面各类人都有，像我们有时候也无法想到很多，我们要很多东西想清楚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借着基于啊，我们的所看得到了，看到很可怜的人，我们就帮助他。好，那你说你帮助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有效？老实讲你不能确定，可是基于这样的境界，你必须要依照你所学的你所了解的戒法来利益众生，依照你的智慧能观察的尽力而为。那你是不是真正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因为世间没有东西有终点的，包括这个人以后是不是好或坏，好好或坏你根本看不清楚。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如果现在有一个杀人犯，那我想这个杀了好多人，那我想以前治疗他的医生一定很遗憾，早知道他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下毒把他杀了。为什么？至少可以救很多人，因为这个大魔头，是就像那个央杰摩罗一下杀了990几个人，那如果看到他杀的话，巴不得我们也把这个人杀了。可是没想到他未来也有开悟的时候，也有解脱正果的时候，你看不到，所以你轻易的会在这个地方把它下个结论。那我们在看人世间在滚动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好，你好我们就喜欢利益他，这个人坏我们想要灭掉他，结果他好了又变坏，坏了又变好。那你说突然刚帮助他啊，结果看到他坏的时候就很懊恼，为什么帮助他？可是看到他好的时候，好在还是没有浪费，结果没多久又变坏。你光帮助一个人那么辛苦，要扛多久？那扛到他无量劫结束，这个问题无量劫就是无量劫，还等他结束。所以你怎么去论这件事？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还讲，就是无法从境界里面论结果。凡是借着境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到最后让你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里面得到解脱，得到成就，这样。硬要从修行外在看到度多少众生啊，利益多少人，你跟我拿出个标准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尽心的依于自己所能思考智慧所观察到的的去做。那这做到最后化解结果不好，你就必须要接受你在这里无意中所结的这一份功业，你必须要坦然接受。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没办法成就，无法避免的比起来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在付出的时候，你虽然在这个，所以我就讲说在修行这条路没办法100%的干净， 没办法百分之百的保障说你做的绝对对，因为世间没有一个定法，你唯有在这样的当中始终掌握的佛法原则，虽然你没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因为没有标准嘛，没有百分之百，可是却在这一个不断的修行六度的同时，你却向上提升了。为什么向上提升？远离妄想执着，增长你的智慧啊，也开始用更恰当更广泛的智慧来利益众生，虽然就也还依然不是能成能圆满，可能你还有很多业里面在结在这一个你的修行过程，你这不断的修行过程当中，你也还是依然结了很多业，可是你却不断的向上前进了，这才是修行的真正现象。好，所以我们讲说有的人开始的对佛法 的修学以后啊，然后把很多的道理啊，就是说啊，我们应该不要造恶业，这个对你道理对啊，啊，可是问题，这个原则你有没有了解？你讲这句话的真正精神，不要造恶业。那我跟你讲，什么叫恶业？从上来看，你的善有也许还是恶。那你为了不造恶业，我们不是故意造恶业哦，我当然不会主张造恶业，啊，我问题就是说，经常有些，我现在讲的就是，当你佛法观念不清楚的时候，你用一个观念讲说造善业、造恶业，经常错。所以为什么修行到最后告诉你要三轮体空？布施不可得，布施物不可得，布施人、布施对象不可得。为什么？因为都没有定法。你这样讲善造善业，问题你跟我讲善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说这样的道理，有时候对某些人要是理性还不够的话，反而会混乱掉。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法比较直截了当的道理啊。什么善？什么是善？刚才我讲过，你根本没办法下到一个终结点，你知道吗？今天你帮助一个人，你从哪些几，你只能用一些相对的一些条件限定在一个限定某些条件里面，说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的条件底下可以名为善。可是问题，现况当中它有无限条件，而且时间还在流转，你的善在哪里？对，你帮助一个人会不会让他产生执着？有可能。你帮助一个人，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现在小孩子，因为我们花姐找不到答案，比如说我们帮助一个人，这个小孩子我们让他有的吃穿，好，这件事情完圆满了，所以因此他本来生病很多，哦，好了啊，那以后呢，他本来会死，因为你帮助让他活了，哦，所以他生命本来中断了，哦，可是因为你，所以他延续他的生命了。从此他这一生命当中有没有善善恶恶？有哦，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恶。那因为他以后的业力里面，其实他跟你形成一个很大的共业，就是他未来的善善恶恶其实都跟你背后隐藏的一个关系在，对吧？因为他生命跟你，因为你的关系才有得以延续啊，所以他造善，从长远来看，你就介入了。所以说，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夹杂的太多共业嘛，所以才会结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嘛，扯也扯不清楚，你知道吧？就结在一块，而且不是光一个人，太多业力，完全是密密麻麻，说也说不清的一个大和合相。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小孩子从他开始生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切割，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你都有后头的一切，都不会有后头这些啊，就是因为你。就像我们在讲说，有人到寺院，只因为某些修行人的一时的态度不当，让他产生后头对三宝的疑惑，有吗？我们不是都碰过了吗？那你要知道，你看你当初只是一个动作， 而且到底是你有心无心，只是或者忙没有注意到，结果他种下这个不好的印象，因此以后一路上都是这样。这就是人的那种潜在的这一份影响力、啊、所以你看影响都能那么远，所以你帮助一个人这么远，那好好坏又都夹在这里面，很难论啊。所以我们到最后化解就是说，所以佛法你如果细细看，诶，唯有依照的般若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事出世间法，否则没有答案。我们行善，我们也知道依世俗地方便名为善，以行善的用意在哪里？第一个，以相对这时候的因缘利益这样的众生，你也知道时不可得，为什么？因缘在变化，而且因缘是生生灭灭的，所以你是在这时候因这个因缘成就这个善心，也在这个善心的时候反对治你内在的执着，以自利同时相对的利他。那其实自利利他可不可得？因为实无自，实无他。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到最后会邀你又做三轮体功的观察，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啊。事实上你不知道你值什么，就有人讲说你要值，那你也值得有个东西嘛。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观察除了道理上会通，借着道理会通，然后告诉你你真的想执着还轮不到你值、欸、真的没有吗？你做善的时候执着善，你果真值得善，我如果硬要挑的话，恶的还夹在里面呢，是不是？你的善当中，你善的意义在哪里？看你在行善的时候，有一份我的存在，有一份自以为是的自我安立，胜过被帮助者的那一份拱高心，是不是又存在？在一个身心的和合相当中，隐含了很多，还有很多的烦恼。假如你不能从根本上远离妄想分别，即便你造的很多善善恶都夹杂在这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行一切善到最后，为什么到最后要回归到自尽其意？好，佛法绝对不会只有停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了解的，我们把这个道理也又汇通到对其他的佛法的道理做理解。所以在行善作恶，包括很多的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境，你应该始终不离开这个观念的应对，还是要依着它。那我现在要强调的只是说不要走一边，千万不要又把这个观念又新成另外一门知识，却始终用不到，那这个就是又冤枉了。那我们要谈的重点，你很辛苦，你不是自心净明邪行，因为这是从什么就近处来讲叫邪行。那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也是方便。所以有的人就接着这句话，人家看到很多人持戒修定修慧的人，尽都是邪行。你要知道讲这句话，讲比如说众而邪的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是自心净明邪行，这句话是针对什么？心向外进，不断勤苦修学，却在勤苦修学的过程依然不能依教奉行而执着外境的，这叫做邪行。那我讲这句话就是对治你这个烦恼，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烦恼，那我就不叫邪行。好，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初学者，你连起码世间道理都不懂，因此我跟你先建立对世间的了解，我先让你知道楼梯，你还没上楼梯哦，我先跟你讲楼梯的意义，而且我告诉你的人生目标是在二楼。好，那我告诉你走楼梯要注意会怎么样，我讲完了以后我必须要跟你讲这些，我知道你连楼梯都不想上，那我还告诉你上的楼梯没有必要停在那里，因为楼梯不是你的目的，你不要走一步停留在一步上。这些道理要不要讲？有。而且你是不是依教奉行？有，依照的这样爬上去，是不是叫邪行？ 不是，对，所以学的多知，问题在哪里？问题啊，在于你是不是依着这个道理实际去实践，这个而已，问题在哪里？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才能广开善门，开出种种善巧，而且才是真正的善巧。我讲的真正的善巧，千万不要在你的教学当中令众生更增执着。有时候不得已增加执着，那也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执着，而这一份的方便让他产生的执着是胜过他那时候让他内心更减轻染污那种强固的执着力，这样而已。因为你这时无法放他，让他放下，就像小孩子拿刀，你现在他也还不喜欢读书，你拿刀给他，你要他拿铅笔，你当然理想希望他读书咯，可是他现在就是不喜欢读书，他喜欢玩火，喜欢拿刀啊，这样与其拿铅笔给他，拿书给他，他无法取代他的执着。好，那拿糖果给你好了啊，让你看电视，为什么？那远胜过你现在拿刀拿火柴的，那玩火的好多了。所以你内心里面也知道，即便我拿现在拿电视拿糖果让你吃，都不是究竟。可是一为什么不究竟？本来就不究竟呢、啊、因为这对他又产生一个实质的执着、啊、可是在眼前需要。所以以你在教化他的时候，你有没有产生执着说只有一个善法利益到他？没有。所以你才不会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又产生了功高我慢，懂吧？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做的也不究竟啊，何况你自己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观察你做这个事情，那谁在受用这个事情，谁在成就这个功德，你又要产生这个执着，其实五十步笑百步，那你会做这种方便的期待。所以你的教学，你的利益众生，不管是财师、法师、无畏师，才是善巧方便。或者你虽有一片善心，不一定是善巧方便。所以我要讲说，很多修行人是好人啊，但不一定是好道人。好人跟好道人有点距离的，有时候距离还蛮大的，对。那有些修行人是好学生，但不是好道人，你是用功学，可是不能依教奉行的，是不是？好，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护何意啊？天魔眷属，我们简单来讲，天魔，天魔当然有天魔了哈，那最重要是欲望之魔，执着的魔吧，最根本的魔还是五蕴魔，所以。我们在讲死的时候，连佛陀都不能离开死，是不是？佛陀也是，那佛陀再怎么伟大都离不开死，那可是佛陀却也能远离死，因为死生对他不影响。为什么？因为没有死有一者一人死。那如果就执着的人才会畏惧死，而世间没有一物远离死。为什么？凡有生必有灭、如果就死有生死来讲，世间最可怕的就是死魔。可是如果了解生死不可得的时候，死魔就奈你何。那不过徒具一个现象被死魔所抓，可是实际上奈我何？当你在死魔抓着我的时候，下一刻我又生，对不对？而且从来也不是下一刻，从来没灭掉过。所以死魔在谁身上？死魔在执着有生者身上。对，死魔之可怕是在对有生执着的那个人呢、啊，很有趣吧？所以当对生不执着的死魔就。奈何不了你了，所以大无畏精神也是从这里来的。 如果错用心就会产生这个问题。那么自公云啊，我本是自心作，哪得向文字中求，饶而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也只是在凡圣内作。好，就算你三神四果十地满心，也不过是凡圣内作。这意思其实还是讲出一个大方向哈，破斥你那一份在修学上又在内心强安立一些琐碎啊繁杂的，乃至让你增长妄想心的一些不必要的观念，是不是？尤其我们在论那果位一直论的时候，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论到最后你就是凡夫嘛，是不是？解脱是他解脱，轮回是你轮回啊。那我们讲的这个概念而已啊，给个众生有一个，有的人需要更明显有一个远程的目标，让他身心安定，可以啊，我跟你讲啊。可是三贤四果，那么你开始就执着有一个一个阶位，每个人挂个牌子不同哦，穿着服装不一样啊，因为果位不同，开的轿车也不一样，然后莲花大小，开始就用众生心给这个三贤四果十地满十地菩萨，就给他安不同的阶位。有的人到了十地，哇，还不错，因为已经快到了，然后一副那趾高气扬，这个非常骄傲的样子。我们内心里面经常在对这个产生的一些妄想分别啊，有时候讲到可能认为说啊，只是在谈，可是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内心的执着经常随着文字啊，你产生了一个实质意义的时候，内心的影像随之跟它转的，内心的执着。所以如果你不懂得随时用观察，你日夜之中二六十中经常在寻求生灭，即便听闻佛法，所以我才要大家当掌握到的时候，当然先学会如何掌握这个观念，然后掌握到的时候尽量不要有时刻放松，否则只要你一时刻放松啊，你其实就在串习的一些妄想分别。即便你是在佛门里面，即便你是在阅读经藏，你那一份妄想心跟世间心其实没什么差别。哎，好，我们来看呢、哦。不过这里面我必须要特别讲了，讲这个三贤四果十地满心呢，只是凡圣内作，那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的，那这些次第都不必要。所以我还是借着这个转一转。三贤四果十地满心，不是我们前面也讲了吗？啊、哦，乃至我们引的那个《金刚经》也讲了，这个出果叫入流，那无所入才能证出果的，对不对？那阿罗汉为什么证阿罗汉？因为他知无阿罗汉可得，所以从三贤四果以上开始啊，那一路一路过来。他们之所以会有差别，他们有差别却又无差别，这也就是华严里面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的道理。次第不爱圆融啊，圆融不爱次第，他们有共也有不共。共则在哪里？是逐步的远离对诸远离习歇习的，就比丘嘛，出离嘛，我们前面看的出离嘛，远离一切妄想分别，而是层层的一直消减了他那一份妄想心，而开始分段的说果位不同。同在哪里？离妄想的这个根本，离妄想分别的这个根本精神，是三贤四果十地都一样的精神。那差在哪里？虽原则一样，修行的态度一样，可是随个人修行，功深则果位深，可是原则一样，所以修行有次第啊。
如果照你这样讲，三贤四佛十地满心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话，那我们要么就是还入一下就叫成佛，合理吗？
不合理啊。
哦，现在只要你开悟就成佛，就我们讲的当生成佛，道理可以啊，现实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在果位上有了四果十地，他们的修法，他们到最后之所以能证果位，其实根源相同，只是对这个法的关照，能不能彻底远离妄想分别的这一份修行的功德力啊，浅深不同啊，因此有果位差别，所以也不能因此忽略了。只是为什么这句话这里要讲？如果你在了解这个道理里面，反而内心执着于所谓的三贤四果十地的这样次第修，而在内心的划分的阶位在一次一次这样的走，我告诉你，你连三贤位也不会到。啊，意思是要你放下这些无谓的妄想分别。了解修行的大个蓝图以后，就照着修，就不要把这些蓝图跨成一个实质一块一块可执着的东西了。用心在这里了，哎，不见到你没有听到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势力尽啊，见还罪啊。你就算你假如你的修行是在生灭法当中，诸行无常跟你讲过，三法印里面跟你讲了嘛。那我现在问你，你的修行是不是远离生灭的，还是继续照做生灭的？好，如果你继续照做生灭，任你功德多大，还是要坠下来的，是吧？那你们现在修什么？不是吗？任你功德到大，还不是在轮回路里面转？所以啊，我们只在一个人在修行当中，如果不走醒来的路啊，只在梦中，你们比作我的梦比你清净哦，我比你富贵哦，我比你有福报哦，我比你精进了，这无聊啊。那同时在梦里面对醒来的讲，一个是做快乐梦，一个是做痛苦梦，当然好像有点差别，可是就是梦了，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了解诸行无常，而在这个诸行无常，你在所做一切事情啊，所以而依然念念随他生灭，好，看似理论哦，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他就告诉你你该停了。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好玩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停都停不了，你想追就是对，好像很简单，做一直没有，突然停下来了，哎，真的也很简单呢。可是我当时为什么不会？有时候，其实在走的时候也不叫白忙。可是当你走到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讲说，我为什么当时好像有点白走一趟，白忙一，为什么要白忙一趟的这样子跑？当初早知道。不过还好你也算醒来的了，不过你会讲当初怎么，而且啊，甚至如果有宿世因缘看啊，原来我在哪辈子的时候哪一个善知识就告诉我这个啊，我也很用心听，可是我没有真的了解，我就错过了，然后再经过哪辈子又有一个跟我讲过啊，我也放过了，所以后头这些路又冤枉走了，受了很多的轮回苦。后来在哪一辈子的时候，曾经又有谁跟我讲，而且已经跟我点得很清楚了，我实在又够笨的，然后又受冤枉路，然后到现在，哎呀，早知道就过了。所以你要回头去想，其实有很多路，肯不肯切，用不用心，甚至我们也该讲因缘成不成熟了，一路上走上冤枉路一趟，而且错失了很多机会了，错失很多机会，那会得有点自虐狂，会得 去再滚他几趟，虐待自己几回，才甘愿放下。对，或者就是不甘心呐、啊，就是太相信自己了，相信自己长久累积养成的这一份分别习惯，不敢面对，不敢放，就这样怕掉空，怕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现在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你们掌握这个要领了，就是说要指就指那个你能指的嘛，一切回归到现实，用你的理性，虽然你不能直观，用你的理性，那你现在能指什么？你随意定下来的东西，你想想根本都不是对的，好坏都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你根本没有资格随意定它为怎么样。然后在你未能确定它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能那么执着的毫无回旋的就抓着它，认为就如你所想，怪不得你经常被骗，而最主要骗你的还都还自己。所以我们讲说修行就这么现实嘛，这有没有什么宗教意义？好像也叫宗教，好像不是嘛，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那一切佛法确实从这里安立的，是不是？好，招得来生不如意啊。为什么不如意？因为你是业力所感的生命，怎么业力所感？当然诸业所成的，哪有随你的意走啊？我们要讲意生生啊，为什么能得意生生而得自在神通？因为啊，无所着故，意已自在，才自在啊。心自在才自在啊，否则你在外在你怎么去自在？是不是？来生不如意啊，诸业所成，必然业，像我们身体，像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好像你的，可是我们要受这个天气气候，像最近这样下雨就有点受到影响了、如果在下个，假如我们这个天气连续阴阴雨雨的那两三个月，就有人会有忧郁症了。对啊，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因为经常下雨，下到每到下雨季节就很多人有一种忧郁症，因为闷在里面了。我们出家人还好，因为已经早就经常安定在一个地方。那有些人他攀岩惯了，攀岩惯了，他现在必须对这个他所厌恶的境经常把它裹护着。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环、这个空间不舒服，我们就离开到室外，好。可是当一个上天下地都湿哒哒的笼罩着整个大环境，你跑来跑去都屋子转不出去，那种压力啊，就会让人忧郁症。整个大环境就这样控制住。所以我们的身体被，既然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是诸业形成，你就会被这个业力互动所牵绊着。是，所以不及时赶快远离这个对业的造作和执着，永远没有真正自在的时候。真是无为实相门，一抄直入如来地啊！要是能如无为实相门啊，能修这个无为实相门啊，一抄直入如来地啊，那还有什么三贤四果十地满心次第的一直修？所以他只用意还是要你啊，不要在一切境界里面生生灭心，常常因为生灭心而相互流转，一直在那里没有出头的早晚。为而不是以某人需要向古人见化向古人见化门广学知解啊，这个见化门那个逗点去掉，刚才前面不是有只是环胜内座哈，我们改一个句点啊。为什么我当初在看这个东西有点问题，就环胜内座不见道，我们有时候会
也有一种解释，就是反正那座不见道，就是见不到道。可是我宁愿当作他就是谈到反正那座哈、哦、不见道，就是你没有见到有人这么说吗？因为在我们这个本子的36页的中间呐、啊，36页的中间的第四行下面，如不见道，法本法无法哈、哦，哦，那个如不见道，那个应该用冒号。其实这个也是啊，难道你没有听到人家这么说吗？所以我就讲说，应该这个不见道不是在说你凡圣内座都悟不了道，而是说你没有听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吗？好，所以你因为你不是这样，你不能直入如来地，那你才是像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建化门，你就在圣哲一直建化诸门广学知解，你才会往这样。所以我现在这个教门是对我还尊重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一个根气很利的人，我要你既然你有缘，我要你直下放下，当下就放下。如果你真的不是，你也只好就像以往的人到建化门，就是那种教学次第里面啊，必须要从知解入门的人，建化门里面去广学知解。如果你是的话，我现在讲的就是你的知解了。你了解一个大方向，了解了佛法的真实意义后，你就当下下手了，你不要再浪费那么多的功夫往那边去转，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说，这样的一个教学是怎么样，是印一个机，这也是我一直还是很必须要提醒再提醒的，这样的教学是印某些基因讲的。好，所以当禅师在跟对方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的对象的背景底下，这样的环境背景底下，他不会跟一个完全不识智慧刚开始学佛的人就讲这些话。我想没有禅师狂妄到对一个刚入门什么都不懂的人就跟他讲放下，他放什么？对，说以前不是有那个豆腐禅吗？他打坐的时候，他不想去打坐，结果他都要他去打坐，他发觉打坐非常好，因为几年前人家欠他的钱，突然打坐的时候都想到了，他说果然打坐很好，所以他认为打坐唯一的好处就是记起过去谁欠他债的。总来还是有用的啊，对，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了解他这个教说的背景。好，当我也跟大家讲，照过这个方法，我们依然可以修其他的法面，这是一个佛法的共同之见。这个法，这个观念应用到一切法门，就像智者大师我应该强调的，四种三昧的理是一，行法不同，可是理则是一。那这个修法其实是这个观念，其实是佛法的共同准则，它可以作为现前的观察修行，空观的修行，它可以把它导入到其他的修行里面都可以用啊、哦，所以它可以，可是未必每个人能体会。那不能体会的人只好顺着他的因缘为他开启另外一个教学啊、哦，所以我们不会执着到，也不会认为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很容易体会，可是我相信啊，只要你反复的熏修，而且你也早晚要熏修，假如你要成佛的话，你一定要碰到这，因为这是佛法了，就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这样的，无法远离的，这结这个缘。那只是说你要了解，其实这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在教学，没办法次第那针对每个人的因缘而说了，所以如果都不说也不行，那说了难免就会有一些过失会出来，那我们也必须要去接受了。好，智公云，不逢出世名师，枉乎大乘法要。 而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虚实得，为而力量小，不能顿招，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路头处，自然会去。所以说你假如没办法碰到一个出世的名师啊，那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就看自己过去跟人家哪些名师结善缘了、结这个法缘啊，有时候哎呦这里有出世名师，那你顺便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大家共同研讨而已。那如果你有碰到出世的名师，你也顺便跟我讲，我也去会会啊，去会会。不过现在的出世名师，有名的师比较多，明白师不多啊。有时候有些名师不名师也会从表面看得到，因为他也必须应机而说，所以他有时候说的法未必能完全入理。可是这是他所观察的众生因缘，他只好随顺，所以也未必能从表面上来论对方的因缘啊，他的智慧之量你没办法去论他啊。那我们比如说啊，这个人现在讲这种话，因这种因缘讲这种话，假如我们讲说他的智慧怎么样，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他这样讲，依道理来讲，这里并不只有去你可以讲，可是我们是用假设什么，在这样的前提底下你说这样的话不究竟，可是他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的话那不知道，所以不要轻易回谤，好吧，不要再又产生执着，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大略推断他可能执着。好，可是我是讲世间事非你能完全掌握的时候，顺观一切无不可得。所以乃至你在看一个事情，就算让你看对了他真的执着，其实你就执着他时有犯错，有一个人犯错，有一个人的观念之间错，他有没有其实你不知道，可是你已经有了，很明显嘛，你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是印光大师讲吧，就是说是非的凡尘，是非还是哪里讲的，是哪里讲的啊，是经论里面讲的，忘了，我脑袋不是很好，没关系，就是你在谈是非，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就讲啊，你在谈是非你就成为是非了。我为什么谈是非会成是非人啊？本来道理就要讲啊，不然呢以后当警察怎么办，都没事没会的、对，那干脆抓自己算了，因为看到两边在吵，反正也无法论是非，干脆警察把手铐铐住自己去关，因为我受不了了，我不知道谁是谁非，是他的什么道理。你即便看是非看对了，可是你已经执着这个解，我就讲过，实际上你能观察时有一个持有者众生造恶没有，行善没有，如果你在这个境上不论你对看对看错，你已经落入是非，这个是非在哪里，你不该执着处执着了。所以我才讲说我们人经常在第一个层次是非对的，可是在第二个层次好像错了，什么层次，你应该远离是非的，你跳入是非，这就是我常讲的。那这里面你要讲说名师，所以这个名师里面，名师是该为他说人天善法者为他说人天善法，该为他说声闻解脱法为他说声闻解脱法，为他生大圣菩萨不共法为他说大圣菩萨不共法，这就名师。名师还有哪些道理，不但道理懂，真正的名师还能广观一切差别因缘。不过这样的名师我想大概是做梦中才容易有的，现在不求这个啊，这个有碰到那是你个人的福报，不但能，因为有些人是道理懂，可是他世间差别因缘观察不到。就像说有些人啊，有些人比如说在民间有些人的某种技术很好啊，他可以做这个可以做的、这个、可是他不会教，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其他的
智慧观察其他的差别因缘，道理懂了，可是没有善巧，他没有辩才物碍，他没有其他的神通量了解这个众生，他道理他懂，像有些罗汉的会解脱阿罗汉，他还没神通，没神通的话，他要利益众生就难，对不对？所以真正到明师的话，不但是内明外明了，有五明多明，能广观用慧眼观一切法的共相，用法眼观一切法的差别相，那一意神通观察一切差别，能又能广学诸法，所以不会说有的人就说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可是他的福德力也不够，就是我知道你的病，这么眼前我没有东西好帮助你，因为他自己福德力不够，就像那个罗汉托空钵一样，连他吃都没有，他怎么去给人家福德？当然真正罗汉如果大神通，罗汉可以将寿转福，福转寿的，这个论里面有这样的。不过这个我们讲说名师，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名师就看个人的福德因缘，可是如果你想当一个名师，我们就学当名师，对不对？因为学名师并因为成就利益众生嘛，那成就利益众生不是感性的，你要明嘛，你要明白，那如果你还没做得到，你也学会了谨慎，知道名师什么叫名师，不要轻易用自己的狂妄心想要渡人。如果现在你无所抉择，你的力量有限，你的智慧有限，你的福德力有限，可是你又发觉眼前境需要去对应它，必须要利益它，谨慎以智慧观察，尽力的谨慎的在利益对方。好，就算中间到最后不得已，因为智慧有限还有所结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出来，至少当下你的心念是较为清净的，还是有它的功德的。我们所谓的功德就是混杂了，好好坏，就像我们现在人生，我们现在受用的，我们有没有福报？有。那我们有烦恼？有。为什么？因为宿世所做的就是夹在一块嘛，是有肉福报很多嘛，你看夹在这里。所以啊，有名师啊，可以针对他。所以说，名师是不是一定要跟你讲这个法？老实讲，未必啊。因为佛陀都是这样，佛陀如果佛陀直下都跟我们讲究竟法的话，那佛陀其实当初大概也不用花那么多年。那佛陀就是名师，那佛陀所做的一生教化就是我们的典范，是不是？该为他说四熟地的善恶法就说嘛，对，他有五乘佛法，这才叫名师的。那其实这里所要讲的是，一般名师有，可是要直接跟你谈到导引你回到这个究竟道路上的难。尤其世间事最容易，因为世间人本来就有世间的相对善恶观念，世间导引世间还方便。其实从出世间的这份善知识就已经越来越难，何况是还能要你解脱，不但要你解脱，一开始就开始建立你向你解脱、向你成佛、向你菩提的这条路的善知识难。为什么？第一个，要向你菩提的人，第一个智慧观察要够，还有慈悲要够，心量要广，福德力要够，算一算再讲不完，这样的人因此才能跟你讲这样的量。像一个有些人心量始终狭隘，他无法为你说广大的功德相的，所以我才一直在讲，目前我们现在的人啊，很难再去观察华严世界的庄严了，菩萨道的这种深广行呢？为什么心量小？想不到，那怎么可能？所以我就讲说，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啊，我王道伟，这个是少部分的，因为我后来发觉，其实现在在大陆里面呢、啊，根性好的其实浅，我因缘很广。好，
人都很难论一个人哪个地方来，都不能这样看，我发觉都不能看，随意的用一方的角度论断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地区的人，这样都不对。不过，假如一个环境经常产生了一个比较物化的思考，那这个物化思考，他认为说人啊，就像有些人就认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或是有些人，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大陆的一个女孩子，那时候我是在国外，其实不在大陆啊，他们是出国的啊，看那个你们佛教讲的那种真心的帮助人，我觉得不大可能。那当然我不认为所有大陆人是这么想，因为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很难得的人都有。哦，目前我其实也有经验看到，像最近新闻里面也碰到大陆里面有些人啊，这种互助啊，你看啊，那个一个老鹰，小老鹰追着鸟啊，就冲啊冲啊，一直追啊，结果追到高速公路，就被撞到了两只，一只被追的那只鸟死了，那小老鹰躺着昏迷。那撞车的那一部车就走了，下面那一部车的人就停下来，在高速公路把两只鸟带去医治。那像这种，那我们在台湾都不一定有这种人啊。我知道台湾有人专门在高速公路捡那个动物的尸体的啊，有人啊。所以每个人每个地方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也有，他就讲说不可能，我觉得人不可能真心的帮助人。这是我实际上听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看法。一个人长时间在一种比较竞争，比较站在自我或是比较防备的力量，因为有些人长期在某一种生活环境里面会产生一种防备，他就说做什么事情啊，他就算不伤害你，他也很难信任你，就一直防护着，很难跟他打入到内心，除非你真的经常利益他，让他觉得我没什么好跟你计较了，他才把心胸才会打开。我的有些人就是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因为他就算不伤害人，他也怕别人伤害，整个环境里面太多的欺诈的东西作为防护，乃至很多的竞争追逐，所以认为说不可能啊，在我的心态里面没有，在我的心态没有，不可能这种事情。我说我们也不敢讲说我们多伟大，可是实际上在某些范围里面，我们在帮助人倒真的是一点想要寻求回报，好像真的脑袋也真的没有，是不是？像我们一路在印度这样走过来，我们要寻求什么回报？走过就忘了谁是谁了，只是一份不忍心嘛，就是那一份不忍心让你很难过，巴不得自己现在突然有大钱就尽量撒过去，尽量给，其他人也没这么想法。可是我想这个问题，即便我们到现在这种台湾，不是，这些台湾现在环境也出现很大的问题。其实台湾人心量很大，台湾人呢，憨憨直直的，尤其以前，现在有点变了，整个环境里面千奇百怪的现象，最近尤其短，大概是上下都乱了啦。好，那我为什么感觉到，就是当这个环境社会环境产生这种变化的时候啊，人要能体会到那广大的心，对众生做无限奉献、不求回报的，以无所得心、以慈悲心来利益众生的那一份观察，乃至观察就众无界限的、没有国度的、没有族群的、没有种姓的，这样的差别，这种心打开来的人也有不容易。像我们在台湾，我有一次在国外，有的人讲说：“哎呀。”就讲说印度人家那个阿扎，我说怎么会这样叫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怎么样哈，而且味道也身体有味道。我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怎么样？我们不喜欢人家对我们有歧视，
好，我们在白人社会里面，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歧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比我们，在某些条件上比我们不如的人，就会歧视？这人众生的，因为有自体爱，有我相，就有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产生了分别。那这样分别在我们内心里面，如果你不能随顺观察，这时候这种佛法的真实义的人，其实隐隐约约都产生很多的分别。我们在大分别连分你这一国这一国，在同一国里面就分你是哪个地方哪一地方，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就分你哪一区我一区，那都同一大楼里面你是哪一楼了，那在同一楼里面你是对方那一边的，同一家还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谁被父母喜欢，包括连你自己你都自己在计较来。我不断的做一些差别对立，那一个人经常熏习这个而不懂得去调和内心的那一份妄想，一直自胜到会觉得看不到光明，他的心量就是光明面越少，因为他被熏染的一些计较妄想分别一些世间的这些染污对立啊，加重了他那一份明净的灰尘，结果看不到这些。所以当我们要再进一步跟他讲广大行的时候，你那个都是天方夜谭，不可能。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有机会看看这个天文望远镜，我自己就有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要看星星啊，那无聊看星星干什么？有时候是我就是因为讲，因为这是啊，我们经常狭隘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我们太在乎我们被眼前的镜把自己的身心困到不懂得看更广，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在高山远眺啊，那看到你看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住家，有了如果用比较高倍的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很远的地方还是有，那有时候看到住家的时候，你看我就经常举例啊，就在这么一个城镇里面，那远山这样看下来，这里面每个人就抓了一个小空间在那里你我他的，有人在炒菜，边炒菜边在骂男孩子，我已经累了一整天，回来下班回来还在炒菜，我才叽叽呱呱。那边如果你有天耳通，你看到光这个城镇里面叽叽呱呱叽叽呱呱，也吵个没完没了的。好的，有的在笑的，有的在哭的，有的在闹的，什么也有，有的在玩的，每个人各执着一个啊，就守住一个地方，那一生就追着这个小空间把你困得死死的。那你在当下吵的是很重要，眼前是困着你的意思。你的精神为什么？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因为别的我看不到，别的人生意义我看不到，别的众生的苦我看不到，因为我现在在炒菜我就觉得很闷，现在什么酱油有了没酱油的，你怎么被我没有办法买回来，就为这个事情，因为他眼前最重要，他的眼神，他的所有精神目前这个最重要。一个人长期在这种生活很狭隘的空间里面，心量无法放大。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偶尔眺望一下啊，眺望什么？那光是风景很美不是，看看人生啊，这个小我身体其实没什么好计较，看看广大的无尽世间，就算你在当下你脚下很多众生各执他一面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虫在那里爬，你不要看清楚看清他，他说不定术士就曾经当国王，你还是他的子民，只是因为当初克扣重税，所以才要在这里当虫来还人众生，还人说不定造了很多业，曾经有大福德力的人到最后造业在这里你看就在我们眼前这些鸟飞虫走的这些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些众生各有各的无尽的生命，很难论高低，而你也曾经就是在这里面当个一个小小众生，虽然你贵为人，其实在有更广大的众生里面来看你这个人也不过是一个小东西，假如你在乎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业报身而不懂得放下，老实讲你的尊贵跟那个小虫其实没有差别了。如果你认为你很重要，那个虫它当它在追逐另外一只虫，他在挖土他在钻土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整个概念也就是执着这个虫的身啊， 当下他也认为他最伟大了，管你多大又看不到你，而且他现在肚子饿，最重要是怎么吃饱。而你虽然形象比较大，看似以站在你的角度认为你尊贵，不过都是同样是受业报轮回牵束缚的一些可怜众生，其实都差别没多大。是，这样来看一下，转换一下心态啊。虽然那如果转过来就是说，虽然我有一个小小的业报身，可是我的心量再不为这个色身所束缚。是，这才叫广大身，就没有身，自名为身。对。好，所以在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不执着。这时候我还是顺着刚才讲，先立之见，后奉行无心啊，奉行这个无心的道理啊。好，但学无心，可是你要先学啊，千万不要想一下无心啊，一味断灭掉了，到最后变成像白痴一样，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管。所以这也是后来在禅门里面出了过失。为什么？这从其他的宗门的 大德们在批评禅宗的就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后来包括智者大师，他也看到当初达摩祖师系统里面也很狂，早上入了门出来，下午就开始交禅了。智者大师的论述里面就有这样的。所以他为什么后来他在建立的一些教门是叫解行并重嘛？他为什么重视止观？就这样，观看是定，观就是慧学啊，慧学转为定学的时候叫观啊，止定止观就定慧，好，是解行并重。所以他为什么谈出这个？所以这个问题的确。这不是说当初的祖师大德出问题，而是我们现在学这个皮毛。比如说你现在 跟一个人完全 都不懂得佛法的真实的轮廓，真实的道理，好，一下就跟他讲，你就在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他知道什么叫悟没有？所以我还是提醒，好，先把无心的无字，无心的道理先看个清楚再来谈。那看完了以后就不要在无心上做学问，就依教奉行。你虽然力量小，不能顿超三年五年十年习得个入头处。为什么三五年？因为你慢慢熏修的时候啊，你那个妄想性越来越饱满，是不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你困 你被锁在一个烦恼的环境里面，一个烦恼的环境里面，经常计较的环境里面，你的心量就微小，好，你就不容易出来。因为恶法会熏染污你的心，可是善法呢？善法也可以熏染你的心啊，是不是？是不是？恶因恶果，善因善果，圣因圣果，还是有作用。所以当你不断在作用，我才讲到你这样的内心的清净，你的所现的净清净，你的现心清，你的净清净帮助你内心，让你对净的执着也清净，然后就相互滋长，相互的帮助，一直往上提升。所以一年一年，你自己的束缚力执着力越轻，你看到法的那个真实意越容易，好，你的智慧越提升，你观察自身的烦恼越清楚。我们经常会照顾在我们现实里面，因为我们固执，我们的习性就是看着这个东西就忘了看这个东西，看着这边就忘了看那边，我们不会看到一个整体东西，就经常掉一边。若从修行善法乃至一切地方，经常会走两边，就要顾得了这边的功德，忘了这边的过失，经常不能圆满。因为你是用一种对外执着的心在论这一份修行功德，可是如果你能从根源处那一份妄执着的那种执着性慢慢落的时候，我们也讲啊，我们的很多境界，我们境界是唯心所现啊， 妄想在你烦恼在你心慢慢薄了，所产生的境相对清净，所以心境国土境不是吗？所以你一直往外去追，它不如往内去调整，自然就会了哈。为而不能如是啊，需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又有什么交涉啊？如果你会得这样的话，那就这样一直走，也没办法有什么交涉的地方啊。为什么？两条不同的路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只是满足我自我内心的说，哎呀，我在修学佛法，所以佛法走，佛教到最后也不过是满足某些。有人就讲说，佛教就是给一些比较懦弱的人作为心理疗伤的地方，哎，是不是这样？有的一点道理。可是呢，他不是讲佛教，讲宗教。那佛教也对某些人来的确如此啊，作为疗伤止痛的一个地方，它有没有这种作用？有啊，对不对？佛法就能做这种，可是真实佛法还必须大丈夫才能承担得起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能了解佛法，结果把佛法当作一种心外的一个境界，虽然得一时的妙用啦，可是终究它不是佛法啦。故云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如将黄叶为金，指小儿体，小儿要金子，那我就摘黄叶，这就金子啊。对，决定不死，若有实德，回我宗门下客，且与尔本体有什么交涉？对不对？就是说他们这一门啊，所以说这个教学坊在禅宗里面啊，本身教学人务必很谨慎，务必谨慎，他自己要掌握得很好，而且教学很恰当。那其实有时候必须缓护的哈，为某些执着人开立不同的引导方式，因为其实光用一位这个角度来教所有的学人啊，其实有时候会有问题。那在禅宗既然就强调这个道理，那因此虽然道理是这样，他的教学大方向这样，可是他的善巧还是要有的，善巧还是要有的。我知道，所以我在讲说，禅宗虽然不从经教里面积极下手，可是那一份那一个禅师在引导大众的那个禅师，就是一步大步头的经教啊。他必须用现实生活，在用于现实生活当中应用一切善巧，引导修学禅的人能掌握这个要领，其实是这样。那只是他的精神不要你在这里转，所以说我中门下课不在这里学。这也是有一次有一个大陆来的禅我不讲谁了哈，那就禅宗的大道场来。那时候我是佛学院的教长，我有跟大家提过。那我觉得难得啊，好，因为在我的心情里面，我是觉得有这么一个大的来哈，因为我不认识他了，不过听说蘑菇大丛林的住持和尚，我就去请他，我专程从北部这样一直下来啊，去请他。他开口一句话就就是我们是邪教的，你这么为什么来请我去说？我这就不讲了啊，也许他要测我诚不诚意，可是这个不需要测了，因为不是你，我不是我在，我是为我的学生请法的，对，而且我很乐意希望你为，就算你当禅师的教学方法嘛，好，让学生了解啊远方来的这么一个大德的风范，那在佛法开示上。那因为在我的观念，禅师啊，就是我刚才禅师不一定是要讲用禅宗的这个教学方式啊，因为真正禅师没有一定什么方法嘛，懂吧？ 我虽然是佛学院的教务长，那这有什么关系？都还不是众生，就是众生嘛，你就为我们开示就好了。所以这个因缘就没了，因为他就拒绝，他就简单，我就不晓得说原来因为我只是佛学院的，我们是佛学院，所以你不要讲，那也就是我们这里要禅宗的才去请。我说平白无故断，把这个因缘断掉。我那时候很纳闷，因为我在我的观念里面，你乃是禅宗的叫我去，我会很客气说啊，我讲的不一定符合你的需要，不过我会很就我所能了解的，以我个人经验，我跟你们交换意见，这有什么关系？是，为什么佛法本来就没有分家分派的？是，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印象，所以我向来不喜欢人家在这里分。不过佛门里面没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事情，你就把我看待一个需要佛法的众生，这样就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警惕的，啊。那我相信这个法师，应该讲禅师，因为他们是禅宗，既然他不喜欢人家讲法的。那也许是一种方便事件，因为我不知道，不过因为我就这样去请他就拒绝了，那也许他有其他因缘，我不知道他到底当初怎么个想法。不过如果就也许他就这么认为，因为我是学教的，所以不要来谈，那我们作为一个借鉴。可是他是不是就这样想，就如我刚才讲，因为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那如果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我就会用这么心情来。那万一他果真如此，那个人的因缘，个人你另法。啊，如果其他因缘，他也许没过失，只是我没有福报去接受他的教导，就这样而已。只是我曾经碰到这样的情形了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